C3，新对新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永恒的希望与今生的信仰。永恒的希望与今生的信仰，让我们先来听信仰交谈的短视频，追求深远价值。
人们，我是永杰。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深刻的主题：追求超越短暂生活的长远价值。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目标和希望仅局限于当前的生活，我们可能会忽略那些更持久、更深远的意义。在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时，我们常常寻求及时、安慰和繁荣，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们追求的是否能给我们带来长期的满足和意义？为此，我们可以从学习历史和文化中获取启示，理解那些超越时代的价值观如何影响了人类。这些故事和经历能教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并实现更深层次的满足。此外，通过与他人分享我们的见解和经历，我们不仅能够帮助他们看到超越当前境遇的可能性，还能够通过我们的行动展示这些价值的实际影响。希望我们都能在追求及时满足的同时，不忘探索和实现那些能够持久影响我们生活的深刻价值。谢谢大家的聆听，愿我们的每一步都走得更有意义，更有目标。
哥林多前书15:19，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保罗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要超越今生的希望。保罗指出，如果基督徒希望只限在今生，那他们是最可怜的。这强调了基督教信仰中永恒希望的重要性，即信仰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改善现世的生活，而是达到一个永恒的救赎。所以你的希望不是就在今生呢？今生吃喝，明天就要死了，是吧？第二个，基督复活的核心，本节的经文的背景是讨论基督的复活，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之一。基督的复活代表了死亡的胜利和永恒的希望，就是基督他是一个复活的主，他是胜过死亡阴间的权柄。第三个，信仰的实际影响，这是教导促使信徒反思自己的信仰是否仅仅寻求现世的利益，如安慰啦、繁荣啦、社会地位啦，而忽略了信仰更深更永恒的价值。就是说，就贪求主的恩赐、主的能力、主的祝福，而没有想到这个永生的盼望。因此，让我们来反思跟应用一下。我们要评估我们今天信仰的焦点到底是在哪里，反省自己的信仰是否过于侧重今生的利益。就是我只看到今生，好像你来信主就是利用主的，主你就给我祝福啊，你就给我好处啊，不然我就不信了。就是这种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更好的体现对永恒价值的追求，就是你要个永恒的盼望，又有个属天的看见。还有，借着今天所要灵修的经文，更深入理解复活的意义。通过圣经学习和祷告，更深理解基督复活的意义及对个人信仰生活的影响，以增进对永生期待和信心。就是基督是复活的，他是复活的主，这个复活的大能要进入你的里面来，要分享和证明信仰，在与他人交流和生活见证时，强调信仰带来永恒的希望，而不是只有今天世俗的利益。通过个人例子和故事展现信仰如何指导自己超越今生的挑战，而你能够超越你今生的挑战是什么？因为那个基督复活大能在里面给你加力，让你无所畏惧，不怕任何的困难。尤其在你遭受到信仰逼迫的时候，你依然能够站立得住，因为你是一个有永恒盼望的人。如果你的指望只在今生，那你就比不信的还可怜呐、啊。
曾风温柔你，如今想要亲眼看见你，我的眼里充满着自己，主啊，我要单单看见你，不要只风温柔你，我要亲眼看见你，不要只风温柔你，让我亲眼看见你，求你开启我被蒙蔽的眼睛，让我不要总是看到自己，我要更认识你，我要更亲近你，主啊，让我亲眼看见你。
各位西森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19节，39篇真心话主题是复活的必要性与信仰的根基。复活的必要性与信仰的根基。好，让我们来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
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19节，
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若基督没有复活，若基督没有复活，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哥林多前书15章中段，保罗针对一些信徒中存在的关于死人不复活的观点进行辩驳。他强调，基督的复活不仅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也是所有信徒希望的基石。通过逻辑推理，保罗说明，如果否认死人复活，那么基督的复活也无疑无从谈起，这将直接导致整个基督信仰的崩溃。好，接着让我们听寇尚恒老师的短讲信息，复活的核心地位与基督教的信仰意义。
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代表几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代表证明耶稣是神，不是人，不是单单的一个人，他是神来做人的那一位，也只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才能够为我们的罪去死在十字架上。 复活的证明，证明他战胜了死亡的权益。换句话说，罪的公价乃是死的这件事情，不能够再拘禁人了。这个捆锁被耶稣的复活打破了，如今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回到与神正确的关系里面去。这是信仰很重要的一个神所启示的真理途径啊。那你们如果说没有复活，没有复活什么意思？换句话说，死亡仍然是掌权的。死亡如果是掌权，罪的公价仍然存在。罪的公价如果仍然存在的话，人凭怎么得救？你带着罪去面对神吗？那神是圣洁，是公义的，你怎么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呢？所以虽然从一个角度来看好像死人复活只是一件小事而已，但它直接牵动的是整个救恩计划的全面性。如果没有死人复活，死仍然是控制人的一个重要的瑕疵。耶稣基督的代赎的救恩不存在，耶稣的神性的部分不能够被证明，那整个的救恩就受影响了。所以保罗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我们所传的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枉然嘛。并且怎么样？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好了，如果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这些人都说谎者。保罗说我们这传福音的人妄为神做见证的，那不单单妄为神做见证呢，那么神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啊。神选召我们叫我们说话，那神是不是也是一个虚伪的神呢？整个都受影响了。然后怎么样？神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复活了，就没有基督复活了。如果真的没有复活这件事情，基督也没有复活，那这整个的救恩通通的受到影响。好了，所以后面保罗讲什么？若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再一次强调，如果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那么耶稣也不会从死里复活。那么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因为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死亡仍然是个权势，你仍然拘禁人。那如果死亡仍然能够拘禁人，罪的公价乃是死的情况下，那你们信什么呢？你们信不就信自己是得救的吗？那你得什么救呢？死都还在，你得救什么呢？那如果是这样，那你们就仍然在罪里面，你没有脱离了这个罪的捆绑。这个罪的公价乃是死，你要付那个面对罪死亡的那个最后的代价，罪的审判的代价，你就要去死。那死还存在，那没有复活嘛？那整个的救恩出了问题了。所以他说，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就灭亡了。那些在基督里就是信了耶稣之后死掉的那些人，我们今天按照真理来看，因为耶稣是复活的主，所以他们将来有复活的盼望，他们跟神将来会在天上会聚集在一起。那如果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那些人死了就死了，因为罪仍然控制他们了，他们仍然那个死仍然是个拘禁了，那他们怎么样？他们也就灭亡了，就再也没有得救的盼望了，也没有了，就在死里面被捆绑了。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句话什么意思？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之后，你只在今生有指望，因为死还是限制嘛，没有复活嘛，你还是在今生嘛，因为死是一个最后的关卡嘛。那这个关卡还卡在那边，你一到死了，你还是觉得死后之后还是什么都不知道，要不然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你如果只是这样的，你对于信了耶稣之后，你只看到你的今生，那么你就比众人更可怜。这就好像今天有的时候那个成功神学也是一样，只给人看见今生啊，信耶稣保顺利、保顺的、保发财、保健康，把人吸进教会，你没有看见那个更长远的那一块是生命的更新带来的结果。保罗说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只到今生的情况之下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吃吃喝喝嘛，我们何必为所真理在那边打拼？保罗何必为真理受那么多痛苦？为什么要在那边天天寻求对付老我的生命？我们就放纵我们的这些私欲嘛，我们就跟这世界上的人一样，纸醉金迷嘛，今朝有酒今朝醉嘛，好歹今生也在那边给我们这样子畅快一下嘛。结果基督徒一方面今生要对付这些东西，以后又没有死后复活的盼望，整天来到死后又还仍然被罪拘禁。他说你这个情况之下，你真的是比那个不信的人，比众人更可怜了。
寇桑老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真理，它不仅证明了耶稣是神，也显现了神对罪和死亡权势的最终胜利。所以呢，这也是我们活着的盼望，也是我们永恒的希望。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复活信仰的逻辑基础。复活信仰的逻辑基础，打开你的圣经，12-13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保罗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基督被宣称为从死里复活，怎么可能有人认为死人复活是不可能的事？这种观点直接否定了基督复活的事实。保罗用这种访问的方式强调了复活信仰对整个基督教义的中心性。好，反思，我们是否理解并接受基督复活的真实性及其对我们信仰的重要性？我们的信仰是否建立在这坚实的基础之上？基督复活可以说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大家可以接受你讲爱、讲恩典，但是就不能接受你讲复活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相信有这件事，哦，还活在死中啊。所以呢，我们基督教所信仰就是这个复活，而这个复活，这个复活，今天这个复活生命就要进入你的里面。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已经得到这复活的生命，而且你自己知道你活着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复活的核心地位与信仰的有效性。复活的核心定位与信仰的有效性，14-17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的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保罗进一步的论述，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使徒们的传道就是空洞的，信徒的信仰也是无效的。他甚至指出，这样的情况会使使徒们成为妄作见证的人，因为他们见证是一个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这段论述强调了复活不仅是信仰的声明，更是信仰实践的基石。好，如何应用呢？我们如何确保我们的信仰不再是建立在不稳定的错误的教义上？我们的生活和见证是否是如何体现对基督复活真理的坚持？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若是我们没有站在这个根基上，我们呢，这个信仰是不稳定，是摇摆的。我们的信仰也跟别人呢求神拜佛没有两样的，求神明保佑我啦，求耶稣给我好处啦，耶稣给我恩典啦，复不复活，那跟你无关。所以今天就是保罗就说，基督就是复活的，而这个复活的生命要进入你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重生，就是你有没有得着复活的生命。好，第三个呢，要强调的，来看一下第三个，复活与永恒希望的关系。复活与永恒希望的关系，18-19节，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保罗指出，如果没有复活的希望，那么那些已经去世的信徒也就永远灭亡了。活着人如果只在今生依靠基督，那就是最可怜的。也就说明复活不仅关系到信仰的真实性，也是信徒永恒希望的根源。好，挑战我们，我们是否仅将基督的信仰视为对今生的解答，忽略了他关于永生和复活的终极希望？我们如何在面对困难和不确定性时坚持这永恒的希望呢？因此，你的信仰的根基到底是在哪里？你知道耶稣是爱，你知道耶稣为了罪而死的，你都 都可以很愿意接受，因为这是地上的事，地上的事哦，你很容易了解。但是天上的事，就是主耶稣现在复活升天了，他坐在宝座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候他的再临。好，那整个的结语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在这段经文中不仅用逻辑辩论的辩证的方式深论的探讨了复活的必要性，还情感充沛地展示了对基督徒信仰深远的影响。复活不仅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更是信徒们永远希望的源泉。没有复活的基督教信仰将失去其生命力和意义。你的指望若只在今生，没有复活的盼望，那你将失去一切。因此，我们必须全心坚持并传扬这关于死亡被战胜和生命得以恢复的福音，以便在每一次的试炼和挑战中，我们都能够坚定不移地把握这份赐予我们的希望。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深感感激，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确立了我们信仰的根基，还打开了通向永生的大门。求您帮助我们坚定这复活的信念，使之成为我们每日生活的动力和方向。在这充满挑战的世界中，让我们永远记住并依靠您所赐的终极胜利和永恒的希望。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阿们。接着，不要只风闻有你，一起来敬拜吧，不要只听别人故事，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能够真正的遇见神。
过去曾风闻有你，如今想要亲眼看见。
跟主说，过去曾风闻有你，今天主，我要在敬拜中亲眼看见。过去我的眼睛只充满了，今天我要在敬拜中单单的看见，单单的
亲眼看见。
我不要再风闻，今天
只风闻，
我要像约伯一样亲眼的遇见你。当我亲眼遇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何等的骄傲，我是何等的败坏，我是何等的罪人，我才能够真正的屈膝跪地，
跟
约伯的一样。我必须要在炉灰中懊悔，我的肉体必须要在炉灰中懊悔。今天没有遇见神的人，就是骄傲自义，自以为是。今天愿我们在这里敬拜的举起你，敞开你的灵吧，举起你的手吧，跟主，求你可怜，求你可怜我这个罪人，捶胸祷告说，主啊，求你可怜我这个罪，我只把我的眼睛定睛在今生。我每次来到这里，只想得一些知识，只想得一些恩赐，只想得一些好处，却没有把眼睛定睛在永恒的，也没有得到主你那复活的大能。主耶稣啊，你可怜我们这群人，让我们能够跟约伯说，我不要只风闻有你，今天我要亲眼见到你，我要在炉灰中懊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如同约伯一样得到双倍的祝福，满满的祝福。那个祝福就是复活的大能，就是永生的盼望。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愿每次我们来灵修的时候，接着保罗所教导这些话学的圣经的真理，我们不再活在宗教的灵里面，天天听了这么多的道，到最后成为得了属灵回谤症的属灵巨婴。今天 我们要起来死洗，我们要起来活出那复活的生命。也愿主耶稣你的大能跟你的大爱来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活着不再一样，我们活着不再跟世人一样就专顾自己，骄傲自私自利自义。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从最终当中180度的调转来转向你，你那复活的大能就植入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活着有盼望，让我们活着有意义。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要更亲近你，保罗告诉我，若今天你活着的盼望只有在今生，那你比不信的还要可怜。到底这个永恒的盼望，这个复活的生命有没有在你的里面？这是你信仰的根基，信仰的基石。面对自己吧，检讨自己吧，让我每次灵修都让你得着真正的意义，让道能够重生你，而且让你的生命能够更多的长大成熟。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